好的，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啊，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也能够守着圣餐，同时也能够听神的话语。好，今天下午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造麦基洗德的等次。造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会从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28节来看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课题。那刚才我们读了那整章，我在当你读的时候，有时好像明白又不明白，又长，对不对啊？而且当我们讲到说这个祭祀的东西呢，我们因为我们是华人呢，我们华人，我们对这观念呢不是很熟悉，对不对？我们不是很熟悉。好，在这个整章里面呢，其实你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呢，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十节呢，是特别讲到麦基洗德的预表，是用麦基洗德来预表耶稣基督。一到十节，那么从这个第11到28节呢，是讲到这个旧约这个祭司的体制呢，需要更换的原因。而且我们知道旧约有这样的这个祭司的这个体制啊，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制，那么那个不是一个永久的体制，那需要被取代的。那到底是什么缘故？那是从11节到28节。好，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看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哈，就基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做祭司。那其实呢，在这个之前呢，在5章11节那边呢，已经提到这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说，并且难以解明呢，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是的，当时的那信徒呢，他们的这个灵命呢，只能够吃这个奶罢了，不能够吃干粮。所以这个作者呢，写信的时候说，你们听不进去的，这些关于麦基洗德的东西呢，是比较深奥的一些道理。所以他作者呢，耽搁一些篇幅。之后呢，在6章20节就是6章的最后一节啊，这个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啊。这边讲到耶稣基督啊，耶稣照着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样式成了永远的大祭司。然后呢，他进去了那个幔子，那个幔啊，把这个圣所跟至圣所隔离的那个幔子，他进去里面，把那条路呢打开，让我们能够到这个至圣所，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到神那里，也就主耶稣基督照着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本次。所以就从这边呢，就引进了第七章这个麦基洗德啊，麦基洗德。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第一段啊，我们来看第一段，这个麦基洗德的预表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提起这个人呢，第一次提起呢，是在创世纪那边。啊，那圣经呢有3次提到这个麦基洗德，第一次呢是在这个创世纪第14章，第二次呢是在这个诗篇110篇，然后第三次呢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所以呢，从这个创世纪到诗篇大概1000年之后啊，再提起，然后诗篇呢再过了1000年，在希伯来书呢再提起这个麦基洗德。所以呢，就是从这3处我们稍微可以认识到这一个人，除此以外呢没有别的资料了。然后这边是特别讲到说亚伯拉罕、撒拜、基大、老马 与他同和与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呢，所多玛王出来在撒维谷迎接他，撒维谷就是王谷啊，又有撒冷王啊，撒冷王这边呢是应该后来是所谓的耶路撒冷啊，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什么祭司啊啊，在那个时候呢，其实这个摩西的律法还没有颁布，所以其实没有正式的这个祭司，但是呢神呢就特别的兴起这个麦基洗德，他称为至高神的祭司。然后他做什么呢？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那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那这就是第一次提到这个麦基洗德 Melchizedek 啊 ，Melchizedek。等下我们就稍微的跟你讲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名字有意思的哈，有意思的 Melchizedek。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所预表的是什么？在希伯来书，我们看第一章啊，第七章一到三节哈。我们来看这边，这边讲到了，这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啊，撒冷王啊，撒冷王。一般上的解经的解释呢，这撒冷呢，就是以后成为什么耶路撒冷。那撒冷呢，在这里呢，是它的意思呢？是和平，和平。所以呢，麦基洗德怎么预表耶稣基督呢？他是平安之王了，他是平安之王。这位麦基洗德，他的名字叫做撒，从他的地方啊是叫撒冷，所以撒冷之王啊，撒冷之王，所以他是和平的王啊，这就是跟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他是和平之君啊，记得在这个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那边说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之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耶稣是个和平的君，就好像这个麦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所带出来的，他一表说这个将来的耶稣基督呢是个和平之君，他带来和平。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天使怎么讲呢？平安归于地上，对不对？平安归于地上。然后坦白说，从人犯罪之后啊，世上的平真正的平安呢，就从人的心中呢给挪去了，给挪去了。虽然有时没有战争，但是人内心中啊没有真正的平安，有许多的贪婪，有许多什么，有许多的罪恶。圣经讲呢，在挪亚那个时期呢，要整个世界呢充满着什么？这个暴力，充满着罪恶。所以神后悔召他们，就把所有的所创造的，无论是人无论是动物，所有都要把它灭绝，因为罪恶的缘故。只有那些进入神所为他们预备的那个方舟啊，才有真正的平安啊，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是那个真正的平安，他可以带给你，在你心中，他也可以带给这世界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这个现今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局势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有两股力量，有两股力量在那里震动，这两股力量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我们用华语说，不共戴天呢、啊， 两个人不能够在这个一个天下存在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对不对？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他不会说啊，你在这边，我也可以跟你在，不可以。他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注意一下，在中东的那一种祭祀啊，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的，没有一起存在的这个可能性，没有办法解决的，他们会继续的，继续争斗下去的。你会发现越来越多战争，越来越多武器，越来越多人死了。那如果世人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你就很悲观，你讲这个世界没有盼望。是，这世界如果没有主耶稣，的的确确没有任何的希望，因为他必然以毁灭，自相残杀，自相毁灭作为借据。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外在的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会来除去那些恶的势力，他会在世上建立这个千禧年国。这千禧年国在还没有建立之前，他在我们的心中建立了那神的国，让我们有平安。我们感谢主，他是平安的王，就好像这个麦基洗德所预表的。那另外一点呢，你看他是什么，他是至高神的这个祭司。是的，他是神所自己设立的。你无端端你在这，你都在那里，就不，神没有，当时没有说特别的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体系啊，我要设立这个祭司，没有。他就从某一个地方，他就把这个人呢立为神，至高神的这个祭司。这神自己的什么，神自己所设立的。那耶稣基督你也知道，耶稣基督等一下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本来要成为祭司呢，必须从亚伦的这个后裔，必须要从亚伦后裔。但是呢，神却启示说，我要立一个真正我心意的那个大祭司，不是在这个律法里面所叙述的，他就是至高神的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么样简单。神有神自己的方法。第三点，他永远为祭司。你看本是长久为祭司呢，因为圣经呢讲到这个麦基洗德呢，没有提到他几时卸下他的这个责任，没有，就讲他是个祭司。这表示说，这意表说主耶稣的这个祭司的这个责任呢，不是暂时的，而是永永远远的。我们围着这一点来感谢神。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的看一看呢，稍微看一看。那么另外一点呢，那讲什么呢？麦基洗德的意表什么呢？他意表是一个尊贵的祭司啊，尊贵的祭司啊你看在第七章四节那边呢，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何等尊贵。你不要忘记当时呢，这个亚伯拉罕他跟他的这个仆人还有其他的这个联盟呢，能够把那个四个王啊，那个战胜四个王呢，把他们祭拜啊，而且从他们那边得到的这个猎物呢是多么的多，多么的好，多么的丰富。他既然呢把所掳掠来的这些东西呢，把它取十分之一呢 给这个撒冷王，这表示说这个撒冷王是个尊贵的祭司来的。因为你当你把十分之一献的时候，是献给什么？透过献给祭司而献给神，啊，是这样子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讲他是祭司呢？这边在第七章九到十节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啊，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了。你看呢，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啊，不是历史的祭司的这个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系统里面呢，白祭呢需要把他们十分之一呢献给利未人 ，OK， 那么利未人又从那十分之一呢取出，从那个所抽的十分之一又取出十分之一呢献给祭司，换句说，利未人呢把原本的百姓的这个百分之一献给神，献给祭司。比如说我拿个例子了，如果百姓有一百块，对，他起初十分之一是多少？十块，就献给利未人，对不对？那利未人呢，又从这十块钱里面呢，起初十分之一就是多少块？一块，对不对？献给祭司。那所以这个祭司的这个是多少呢？是他原本的一块跟那个一百块是百分之一了，那个跟你讲是百分之一了，好，百分之一。那当你这个利未人需要把东西十分之一献给对方的时候，就表示你承认对方是什么？是祭司来的吗？是祭司来的吗？所以现在呢，这个利未人呢是透过亚伯拉罕，因为他是他的这个后裔，来献祭给这个麦基洗德，就表示说这个麦基洗德一表说他是一个尊贵的祭司，是配的，是吧？是配的人敬拜的，是配的人献上礼物的。那今天我们就想说，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所应当献上的献给神？不单单是金钱，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家啊，我们有没有把它献给神？我们要透过这些来敬拜我们这位大祭司，啊，求神帮助我们。另外一点，这个麦基洗德所预表的什么呢？是一个公义的主啊！你看啊，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是仁义王啊，仁义王啊。其实麦基洗德啊，麦基呢就是我，麦基是我的王。Melchizedek 就是我的王，我的王啊。Zedek 呢，喜德就是公义，就是我王是公义。这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说我王是公义。记得这个麦基洗德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名呢，也要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充满慈爱的这个神，但是在神的慈爱当中呢，又有公义啊，啊，这两个呢必须要平衡。你不可以说我单单爱，我爱我就可以放纵任何东西，没有的。他在爱中呢，他还有公义，还有公义，就是说我看到世人有罪。啊，世人有罪，我不可以说哦，好了，我就这样子随随便便的就不要理他，就算了，我就这样接纳他。世人不可以的。 如果有罪的话，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按着公义，必须要有人为他们死，就是神的儿子为他而死。所以主耶稣会来到这世界上为世人而死，这个是按着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呢，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呢是一位公义的主，将来他也以公义来审判这世界。你看在以赛亚书11章3到4节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是的，他做东西不是单单耳看，凭着眼睛凭着耳闻，他乃是按着事实，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了。连贫穷人他要按公义，他不可以偏袒贫穷人了吗？不会说，哦，因为你贫穷我就放你一马，不的，哦，没有的，他依旧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啊，甚至谦卑人他都要以政治判断，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这世界如果他们作恶，神要击打他们，以嘴里的气杀戮二人了。是的，他是一位公正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公正的主，这样子的公义的主，我们就有问题了，我们就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好像在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圣经做我们的这个标准呢，告诉你出现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因为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对不对？公他可以讲他的理由，你也可以讲你的理由。但是我们作为主的儿女，圣经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个准绳。圣经是我们的准绳，它是神用来审判世人的这个标准来的，这准则来的，我们才知道有没有对错的问题。不然的很多东西可以是对也可以是错的。杀人对不对？当然你说看情形了，当然是看情形。但是如果你是故意去暗杀人，对不对？当然不对了，对不对？在战争，当然战争杀人那个是另当别论的。那如果你明明知道是贪别的东西而去杀对方啊，那就是罪了，肯定是罪了。但是有些时候在别个地方就啊没有问题了啊，你杀人也不是罪啊，也没有死刑的。但是圣经说以命代替命，对不对？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以命还命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所以感谢神，主耶稣是一位正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面前。你今天你做什么东西，你都要面对神的这个审问。为什么那一天你做那个东西，你是否能够面对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责问啊，你必须要能够有这样子的回答。那另外一点，这边也讲到什么，他是无祭司家仆的。你看啊，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啊，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哎，是的，这边讲到他是没有父母，没有这个族谱的，也没告诉你几时生，也几时死，没有的。那这不代表他是一个一个非人的这个，不是一个人啊。比如说，哦，因为这样子，他可能是一位神，或者他是那个未降生之前的基督。其实不是，他为什么他没有这个家谱呢？祭司的家谱呢？ 是因为圣经没有交代，圣经没有交代。他其实是不是只是一个人吧，跟你跟我一样，怎么知道呢？答案是在这边啊，你看在七章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兰将人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的。这人是指谁呢？是指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神啊，也不是一个圣灵，什么都不是，不是那类的东西，他是人。只不过圣经没有交代他的这个背景，那么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祭司的这个族谱，但是呢，神却立他为什么至高者的祭司。那回到主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基督虽然在马太福音还有这个路加福音有记载这个他的这个王的这个后裔的这样的家谱，还有这个人类的这个家谱啊，但是这些都不是祭司的家谱。神可以立起兴起一个不是从祭司家族来的人，这边要告诉我们，因为他能够兴起麦基洗德啊，从一个非祭司家族的那里出来，他也能够从一个非祭司，我们知道等一下你就知道说他是从犹大不是属于利位的，犹大不是属于利位，犹大是一个王族来的，对不对？君王从那边出来，但是呢，神却从这个犹大支派兴起来，是没有冲突的。神可以从哪里都可以兴起一位祭司，所以神从犹大族兴起耶稣做这个祭司，是没有违背神的这个原则的，这个是他所预表的。那么最后他为人祝福，你看他为人祝福，都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他祝福，为他献上感谢，求神赐福他。他没有咒诅。主耶稣来是要带给世人祝福，给人福气。他绝对不是咒诅人。人为什么会灭亡？不是因为神咒诅他，是人自己本身顽梗，不接受他的这个救恩，所以才被咒诅。主耶稣总是伸开他的双手说：“回来吧，回来吧，回到羊圈里面。”但那些顽梗的羊，那些流浪的羊，因着他们在外面一直漂流，不愿意回来，因此他们灭亡，他们被咒诅，是他们自己所导致的。但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是一位赐福的主，他要把各样的恩典福气赐给愿意来到他面前的。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本身也要成为众人的这祝福，成为众人的祝福，千万不要成为人的绊脚石，千万不要使别人因着你亏损，常常使人得到造就。这是主耶稣所要教导我们的这样的功课。所以我们已经看了这个麦基洗德，从一节到这十节，他所预表的，他预表就是耶稣基督也以同样的这一个等次来做这个祭司，因为有了这个麦基洗德，他作为一个例子。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处的这个经文， 第二处的经文就是讲到说旧约祭司体质需更换的这个原因，为什么要更换呢？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呢，在11节到14节，我们来看一看呢。OK， 这边稍微长一点，我们看一看。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责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责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换句话说，你看在旧约这个祭司的体制里面，他们常常的去献祭，常常的进到这个圣所里面，但是呢这些东西呢不能够除去人的罪，所献上的这些祭牲啊，这些被杀的这些动物呢，它不能够真正的除去人的罪的，这些只不过是一种预表罢了啊，预表罢了。所以因着这些没有果效，所以神呢就要把旧约的这个祭司的体系呢把它除掉。祭司的责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了。这律法当然不是讲的实际啊，这律法是讲的这个礼仪的，关于这个从哪里应该兴起的，兴起这个祭司，不再是从这个立位的这个支派了，神另外从另外一个支派兴起。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就是这个犹大的支派。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这支派，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对不对？摩西知道利未人可以做祭司啊，做利未人可以做在那边服侍，而且从那边有祭司，其他人你不可以擅自来夺取这样子的一个权利，这个讲得清楚了。所以呢神就说要兴起一个人，所以要把这个旧约的这个体系呢给废除掉。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需要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我们来看这一节，我们就稍微明白哈。你看他成为祭司，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啊。好，所以呢他被主耶稣被施礼成祭司啊，不是按肉体的这条例。什么叫肉体的这个条例呢？按肉体是没有属灵的，是没有那个改变生命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条例，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说不是哦，每一天啊早上要献一次，那中午要献一次，那晚上要献一次，就是这样子的去献一次献。但是对于那些人呢是没有，不能够接近他心中的天良的啊，只不过是成这个死的一种条例。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讲说不可以随意乱丢垃圾，对不对？这不可以随意乱丢垃圾。那这样的东西呢，坦白说是印在那个纸上，是死的啊。当然一般上新加坡人呢，在新加坡呢很奉公守法，为什么呢？因为罚款，对不对？罚款。但是什么时候他离开新加坡到别个国家，我不讲很多了，所有的新加坡人，有些新加坡人就什么就随意就开始了，就乱来了啊，随便乱丢。换句话说那个这样子的这个条例呢是对他没有影响的，没有在他心中了，他只不过是在外面罢了啊，人家看得见有罚款他就不做，但是没有人看见没有罚款他随地乱丢垃圾。但是如果要使这个有效的话，这个东西必须要什么深印在他心中，必须要在他心中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意识，说哦，这个保持环境干净呢， 是表示说你要保持神的创造物的干净，对不对？的环境干净。当你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你知道无论你在哪里，在新加坡，在其他的地方，你都要让神的这个所创造的地方呢能够干净，所以你就不随便的乱丢垃圾，是吧？那就变成有这个生命的这个能力了。那照样这个立法这些条例献祭是献祭了，但是对他生命没有什么用的，只有照着无穷啊，无穷就是不能毁坏这生命的大能。这是什么大什么能力呢？就是主耶稣复活的这个能力啊，就复活的能力。他的这个能力呢，能够克服一切的罪啊。只有这个主耶稣的复活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做一些我们平时不能够做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神爱了我们，我们才会学习什么去爱别人，对不对？我们才会学习去爱。我们之前我们不懂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东西，但是当他这个生命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能力，我们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要照着那个无穷是生命这个大能。所以当然神的话语不是一个死的，写在单单写在这边啊，但愿他能够活在你的心中，就是说你读了之后，求神让你明白，求神让你有领悟，那么也同时你能够什么，能够实践出来，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那这神的力量就透过他的话语来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了。不然这个所写的东西是死的，你没有让他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这样念，然后一个人念书样子，对你是没有用的。但如果什么时候圣灵的力量光照你，让你的心眼看见，哎，你读那段经文就不同了，你就有领受了，对不对？然后呢，又深入你的心中，你就更得着力量。所以旧的这个旧约的这个祭司是属肉体的，肉体的条例不能够帮助人。但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真的这个祭司，他能够给人力量来过得胜的生活。第二，他不能够引人到神面前来。你看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那在旧约里面呢，只有祭司啊，大祭司啊，一年一度啊进到那个至圣所那边了，就一年一度罢了。其他的百姓啊，以色列人呢，都是在这个会幕的外面，他们只在那边看罢了，在等候，他们没有机会到神的面前的。如果他们不是真的从心里面敬拜神的话，他们来到圣殿呢是假的，是虚假的，是空啊，是浪费时间的，只会做给别人看罢了啊！你看他献祭，我也来献祭；他赎罪，我也来赎罪。但是心中呢跟神没有关系。那因着这样子的缘故，必须要有一个制度，就是那个制度能够引我们到神面前。谁可以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可以带给我们到神的面前。以前人实在没有希望，没有机会，重重的这个困难啊，要到神的面前，要经过这个圣所，然后又有那个幔子，然后又
不可以看到见到神的荣光，这神的荣光要死会被击杀了。但今天不然，今天主耶稣引我们进到神的面前，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亲近他的，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亲近他的，你不怕他击杀你，你不怕他击杀你，他愿意你亲近他啊，神愿意人亲近他。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抓住这机会来亲近他，我们有没有浪费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能够亲近神的到他面前来的这个机会。哦，有机会我们就尽量的。当然我得说，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的，你心中静下来，你知道说你就在神的面前，你就在神的这个圣殿里面。这个是我们今天信徒的这个福气。我们不需要走乘这个飞机啊，好几百好几千公里啊，去耶路撒冷圣殿，比如说圣殿有在去那边去见神了吗？我们不需要的。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你可以朝见到神了，感谢主。你知道有些宗教他们需要很远的地方才可以朝见的，还可以朝拜的，朝见他们的，朝拜他们的神。但基督徒不需要，什么时候你打开你的心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圣殿，那就是神的圣所，你就直接跟他交谈，就是那么简单。那么另外一点，为什么旧约的这祭司体制需要更换呢？因为没有照这个启示力，你看对不对？需要看到，OK，
你看，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那更美之约的中。旧约的这个祭司呢，是一代传一代的。亚伦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由他的儿子来做。然后儿子之后呢，就由他的孙子来做了。这样子的来传承他们的这个祭司的责任。但是呢，这个主耶稣做祭司呢，是什么？是神立志，神立誓的，说我要立这个人。这表示说，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是神在当中介入。他是说，这才是我心意中的真正的祭司。旧约的祭司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真正的这个大祭司呢，是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而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中保在这边呢是这个保证人啊，他保证了，他担保说这个约，这人与神的约呢，一定能够成全，不会有问题的 ，guarantee 100%，感谢神，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担保，所以。我们在他面前的这个地位，我们在他面前的这个得属，就是有把握的。啊，有时候我们不会说对我们的救恩，有时候有怀疑，到底会不会得救啊？到底主耶稣所做的够不够啊？啊，到底他有一天真的会把我们带到那个永恒的这个境地里面吗？我们不会，我们就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自以为然，是的，很好，的的确确，神所给我们的就是那么样，有保障，有保障的。主耶稣为我们死，主耶稣所做的、付出的，这就担保说，这个东西呢，必然在神面前呢成就了，没有任何个失败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坦然无惧的向前走，也有神的这个历史。第五点，为什么需要更换呢？ 因为这些祭司呢要常常的更换。你看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始祖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呢，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不用更换了，一个就好了。只要一个好的，一个真的，一个实在的，你就你就很满足了，对不对？一定要是个真的，是个好的，是美，是个最美的，最圣洁的，是神所立定的。那有了它，我们就省去很多的这个麻烦。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一个 passport， 我们申请一次就够了，我们不用再申请了，多么好，对不对？不用每隔五年，现在是好像是十年，对不对？现在好像是十年一申请了就不用再申请了，多么好，感谢主，我们有这个天堂的 passport， 天堂的护照，我们申请了，主耶稣为我们担保，我们就能够一直拥有这个 passport， 一直到见主面。所以他是永远长久的，他不会更换的，而且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更重要是他会带我们祈求，他为我们祈求。弟兄姐妹们，记得主耶稣为我们祈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为你为我祈求，而且他是圣洁，没有邪恶，没有被沾染，远离罪人。这远离罪人的意思不是说他不爱罪人，他爱罪人，但是他不按照罪人的意思而行。那么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当然这个天呢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犹太人有所谓三重天的啊，第一重就是这个我们所看见这个大祭司，然后之后呢这个星有星球的，之后呢是第三层天，那就是神的地方，所以他超越这些，然后到神那里，在神的右边。是的，他是与我们合一的。神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这么样圣洁，他要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他要带领我们有一天回到他那里去，这是天堂的这个保障。感谢主。最后一点，得需要常常献祭，所以需要改，需要换。你看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次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是的，以前的祭司你知道他早上又献，中午又献，晚上又献哦，不是一天哦，是一年到头哦。你现在多少只羊吗？要多少只羊吗？啊，比如说我们是三只啊，每一天啊，一年多少？三乘365多少？千多个，对不对？代价这么多啊，又需要确保那个金灯台啊，那个灯不会熄灭的哦，对不对？好多好多的东西，很麻烦的哦，很麻烦的哦。但是今天感谢主，主一次的献上就把这事情成全了。坦白说，信主耶稣基督是那么样的自由，那么样的蒙福啊！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需要再说拜这个拜那个，怕这个怕那个，又怕这个是好的日子还是坏的日子，对不对？又不需要说今天初一十五啊，以前要包是要初一要拜，十五要拜喽，你知道吗？更近更近前的人每一天都要烧香喽，
今天我们不需要了，我们不需要了，我们这些东西都已经除去了，我们就是那么简单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是恩典来的，白白的赐给你，赐给我。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主，主啊，你给我们的恩典是那么样的丰富，又那么样的简单，凭着信心啊接受，啊接受这么大的礼物，我们怎么不感恩呢？对不对？我们怎么不感恩呢？我们人家羡慕哦，哎，为什么你们做基督徒这么简单呢？不需要买这个油啊，不需要买那个纸啊，不需要买各种各种的，你知道吗？他们会问我们呢，为什么会这样简单呢？是的，这么简单。神就要我们这样的一单纯的心来侍奉他，来爱他。他不要我们做很多繁琐的东西。你今天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你蒙福的一个机会。他要把那种的繁琐、那种的重担、那种累赘的东西拿去，单纯的来到他面前，来到他面前，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一次就好了，感谢主。所以，为什么旧约的这些祭司的体制要更乱，就是这些原因。感谢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大家实在是能够围着有这位主耶稣基督，按照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按照人的意，按照人的这个条例，而是按照神的条例，为我们是成就极大美好，使我们得以自由的，他能够担保我们，他永远的活着，以致我们有永远的这个保障，有这样永远的福气。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所为我们完成的这样的救恩，不是我们人所能够领会的。我们知道出于你的恩典，让我们得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我们不需要再忧虑是否有一位能够为我们赎罪，因为他一次的牺牲就做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丰富、这样白白的恩典。主啊，让我们领受之后，我们继续更加要爱你，更加要感恩，更加的侍奉你。奉主耶稣名求，阿门。